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箴言第28章。在还没有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想跟大家先说一个故事。那话说有两只蚂蚁想翻墙越过对面的一堵墙，寻找另一边的食物。那这一堵墙呢有20米长，而且高呢将近百尺。那其中一只蚂蚁呢来到墙前面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就往上爬，那辛苦的不断在爬爬爬，可是每一次爬到一半的时候呢，就会因为劳累疲倦而掉落了下来。可是他从来没有气馁，他就想说只要他努力的爬，那他终会有机会就是爬过去得着那个食物。但是呢另外一只蚂蚁呢，他就视为观看了过后，然后他决定绕过墙去到另一边。这只蚂蚁呢很快呢就绕过去了，并且在那里呢享用食物。那另外一只蚂蚁依然还是继续努力的在那边爬。那两只蚂蚁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享用墙的另一边的食物。但是呢不同的就是他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呢我们看到人一生庸庸碌碌，我们为的就是能够得着蒙福的人生。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真正的蒙福，有些人却外表风光，但是内心呢却是空壳。那有些呢其实真的是蒙福甚至呢有一些呢就是最后呢本来要寻找致富的这个道路，但却掉入了一个穷困潦倒走上绝路的一个这一个最后的终局。那我们都知道神创造人类和大地，他是给了人自由的意志来做选择，就跟蚂蚁一样，人的选择也将决定人的道路是否蒙福亨通，还是步向灭亡。那今天呢从这一章箴言里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做对的选择，而且呢能够使到我们踏上蒙福的道路。所以呢我把今天箴言28章的主题定为踏上蒙福道路的抉择。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大点，就是有关一人二人。那一人二人选择在我。今天箴言这张经文里面呢满了二人和一人的对比，也清楚地列出了二人一人的行为将给他们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是咒诅呢还是蒙福。那首先我们来先看看二人，什么是二人，还有二人给自己带来的咒诅又是什么呢？第三节里面我们看到，穷人欺压平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那这里的意思是穷人本应该同情平民，但是呢却相反来欺压他们。就像雨水本来应该是来滋润农作物，但是最终呢这个暴雨呢却毁灭了所有的农作物。所以这里提到的其实就是恶人中的恶人，就是原本应该给予比自己弱小或者是弱势的人帮助，却反过来呢伤害他们。这样的人除了没有怜悯的心肠以外呢，其实呢是没有良知的一个人。就好像有许多禽兽不如的父亲强暴自己的儿女，或者做丈夫的怎样的对自己的妻儿拳打脚踢。那我曾经呢就听过在印度的这一个地方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报道。当一个妇女她被强奸的时候，当她去就是报警的时候，警察竟然跟她说，那你就直接嫁给这个强奸你的人就好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本来警察应该是要保护这一些百姓的，但最后呢却变成没有保护他们，还是伤害了他们的这样的人。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一些人呢在神的眼中是恶人。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第十节，说到另外一种恶人，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引诱别人走歪路，利用他人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圣经说这一些人呢必会自食其果，他自己呢要与那些跟随他的人呢一起掉入这个陷阱，自己所设的陷阱当中齁。那我之前呢其实有一个组员齁，他是在这个行销行业里面做的。其实他的生活是过得去的，而且呢他有房子还有车子，但是呢就是总觉得自己不够，就是不满足， 所以很想赚快钱，很想成为富有的人。那有一次他就参加了一个金字塔的销售这个计划，然后呢他就来到教会其实我已经明明跟他讲教会的规则就是不可以向弟兄姐妹们来传销这一个推销这一些计划齁，但是他还是暗地里了，为了达到他的业绩，然后用尽了方法，比如说他的好朋友还有组员参与，甚至呢过后呢还听说他的这一位好朋友因为自己本身没有钱，还拿信用卡去提前来参加这一个投资。那长话短说，最后呢两个人的结局呢就是血本无归，把钱都完全赔上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只要我们的心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我们去引诱别人走歪路的时候，对神来说我们就是恶人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第十七节里面提到富流人血之罪必往坑里奔跑哦。这里所说的富流人血呢其实指的就是杀人，然后坑呢指的就是坟墓。那意思是说杀人的必受到死刑的这个审判。那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不会是那个杀人的齁，但是呢约翰一书呢告诉我们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那今天我们也可以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心里是否还有恨一些人呢？我们心里面还是否有不饶恕任何人呢？如果有的话，那我们要赶快来悔改认罪，并且饶恕那一个人，不然呢恐怕我们就要掉入了恶人的行列里面哦。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种恶人呢，就是认识神的律法的人，但却不愿意让神的律法来引导他的人生，却想要呢不让神来引导，但是呢却想要神成就他的祈祷哦。那但是神说他听到这一些人的祷告的时候呢他都觉得可憎。那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真的认真的来思考这一节经文所要带给我们的教训。那看看我们是否有掉入这样的光景，因为心中自以为是，那听不进真理的教训，听不进神借着他的仆人、权柄者、牧者对我们的一些教导，或者是像十四节里面所说的心存刚硬，听了真理却不去行的这一些情况，如果有的话，神说他不会听这一些人的祷告。那并且呢这样的人呢是一个愚昧的人，对神来说他们必要陷在自己的这一个祸患中。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认真的来把真理听进我们的生命里面，并且实际的活出来，好叫我们的祷告能够蒙神垂听。阿们。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第十八节里面说到的是行事弯曲立时跌倒。那行事弯曲呢字面的意思就是追求两条路的这一个举动齁。这里让我们看到心怀恶意的人呢在神的眼中看到的就是恶人。他们不但不能够得着祝福，还会跌倒。因为一个人的一双脚呢不可能跑两条路的。而且当一个人的一双脚跑两条路的话，他一定会跌倒齁。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真的是神的真理呢真的是没有灰色的地带，不是黑就是白哦。所以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是要就是不要走在灰色的地带里面。那我的属灵女儿呢其实呢她经常也是跟我说齁，尤其是最近齁，她告诉我说以前她在黑白两道都能够通吃齁，混着吃，尤其是在对钱方面齁，她看得非常的重要。可是自从她认识了耶稣之后呢神就一直帮助她，就是明白到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齁。那有时候当他做生意的时候只要是他为了钱的问题呢感到不开心的时候呢，神就会告诉他你不可以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确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既然是侍奉神的人，我们就不要侍奉马门，不要让马门来牵引着我们的生命来走齁。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另一种恶人，就是二十四节里面所提到的不孝子啊。这里二十四节说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 就是与强盗同类。那何为偷窃父母呢？那应当奉养父母不尽孝道的那一些，就是偷窃父母的。还有呢，所谓的那些啃老族哦，就是年龄都已经成长了，并且有谋生能力，却闲懒着在家不肯工作，反而要靠父母来供养他的那些人呢，就是啃老族。这一些人呢，也是说，也是在圣经里面呢被比喻成偷窃父母的哦。那这些人还说自己没有罪，所以对神来说这是恶人。那圣经这样说，这样的人呢和强盗是没有分别的。所以我们记得说，耶稣也曾责备那一些借口已经交了奉献而不奉养父母的人。那所谓孝敬父母，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候呢，做父母的其实并没有真的是很希望儿女把很多钱拿来给他们用哦。但是他们所要的其实就是儿女们的关心，儿女们的问候，甚至有时间能够陪他们聊聊天，来拜访他们哦。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为了借口而疏于关心父母，这样呢，在神的眼中呢，也被看为是恶人哦。好，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和第二十八节都提到恶人兴起，人就躲藏哦。那人就躲藏在这里呢，原文是说到人就淹目不看。那恶人的作为呢，导致人淹目不看，更何况是公义的神呢？神更是岂不是更要不看，并且呢，这一些人呢将要遭到神的审判哦。好 ，OK，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再让我们看义人又是怎样的呢？义人的道路，义人所得的结果又是怎样？那我们看到义人呢，在神眼中呢是一个完全人。那义人心常敬畏，心存敬畏，行动正直，并且是智慧凭着智慧行事的人哦。箴言里面说到，这样的人呢，必承受福分，必蒙拯救。那此外呢，我们看到义人呢，看到不义的事情的时候，他会责备人。那可能被责备的人呢，当时会感到不高兴，也会可能就是生气这一个义人。但是最终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个人呢，义人呢必蒙喜悦，因为那个被责备的人明白到义人责备他是为了自己，为了我们的生命的好处哦。所以弟兄姐妹们，那我们也在这里学习谦卑的来学习接受人对我们生命的调整，并且在我们行事为人上，如果有人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的就是回去，就是谦卑的来省察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人愿意对我们的生命说话，其实是一份福分哦，是神给的一个福分。所以接着我们看弟兄姐妹，那我们看了恶人跟义人的分析过后呢，那我们都知道要选择走义人的道路。那因为呢，第一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了，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那义人呢却壮胆像狮子哦。那我们也知道俗语都有说，平日不做亏心事哦，半夜敲门也不惊。那义人行事正直，而且呢对人没有亏欠，所以能够安枕无忧的睡觉哈，并且能够安逸的度日。那就算没有，但是相反的呢，我们去看到恶人呢，因为做了很多的亏心事哈，所以呢，就算没有人追赶他呢，他也会逃跑，因为呢受到良心的谴责。那也因为害怕可能仇敌来寻仇哦，所以呢常常陷在一个不安还有恐惧当中哦。我们都看到戏也做给我们看了哈，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那一些黑帮老大身边哦都有很多的保镖保护他们哦，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怕有人来寻仇哦。那我们看到罗马书也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义人也没有。的确，人真的是无法靠自己成为义人，那唯有靠着主耶稣的救恩呢，我们才能够罪得赦免，成为义人哦。那十三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哦。那一个基督徒的灵性可以不断的成长呢，就是因为他知罪， 而且常常懂得怎样认罪，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哦。那其实认罪呢，能够帮助我们恨罪，让我们有这一个恨罪的心智。那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快快的来悔改认罪，那回转。我们知道说，信实的神他告诉我们，他必要赦免我们的过犯，所以都让我们竭力的来选择依靠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引导，这样呢，我们的人生才能够不断的朝向全这个完全人的目标而前进，并且呢，踏上蒙福的道路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看完了恶人义人，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二大点，就是公义正直呢，国泰民安哦。那看完了这一个蒙福的祈祷之后呢，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接下来要怎么样才能够蒙福，然后君王和百姓要怎样才能够过一个国泰民安的日子呢？第五节告诉我们说，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还有第七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无法国泰民安，是因为君王没有敬畏神，没有寻求神，所以不明白神的律法，也无法按着神的公义和正直来这一个法则呢来治国。那所以当呢国家的根基不是建造在神的法则上面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就会有这些以下的问题哈。第一个呢，就是第二节里面所说的改朝换代。第二节说到，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然后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呢，国必长存哦。那我们知道说，古时候国度呢，多数都是由君王来统治哦。当时君王是没有受到任何任期的限制啊，或者是需要投票来选举的，君王都是凭着自己的良心来治理邦国。我们就看到不敬畏神的君王呢，其实会使全国都陷在这个罪中。那现在罪中的人民呢，多有恶人。那结果呢，我们发现到就是很多的这些篡位啊，或者是征战啊、凶杀等等哦。那这也是为什么君王常常被更换，因为有人想要起来代替他。那分裂后的以色列北国呢，就让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哈。有时候在一年里面呢，三次换了不一样的王，因为当中的王呢，很多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到唯有正直的时候，一个国家才能够蒙福。然后第二呢，我们再来看，当一个国家的根基不是建造在神的法则上面的时候，其实这国家里面无论是君王或者是在位掌权的或者百姓，都有很多狼狈为奸的事情。就是第四节里面所说到的，委屈律法的夸奖恶人，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哦、那我们看到不敬畏神不守律法的人，很自然的就会跟恶人同流合污，并且狼狈为奸的夸奖并且支持这些恶人的作为。甚至呢，我们看到在国家立法上面呢，也有一些就是不法的行为、哦、甚至是把这一些罪变成合理化。当把这些罪变成合理化的时候，还教育下一代，这一些都是现代这一个时候有很多的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哈、哦。我们看到像现今的这一些合法化，堕胎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多元家庭等等的这些不喜悦、神不喜悦的事情呢，都在发生哈、哦。所以我们大家就可以想象到，当罪恶合法化的时候，其实人就分不清黑白，就会把黑的说成是白的。而且新一代的人因为被教导是白的，本来是黑的，被教导成为白的，所以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黑色。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呢，你说人的良知是不是会已经被埋没了，而且是被狗吃去了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一个国家没有跟着神的这一个律法呢来成为根基建造这个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呢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当一个国家的根基不是建造在神的法则上面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呢就会有很多贪赃枉法。那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 好像吼叫的狮子，觅食的熊哦。然后第十六节也说，无知的君多行暴逆。然后第二十一节里面也讲到，人因一块饼忘法，也为不好。所以我们看到，自古以来呢，其实钱就是万恶之根。当一个国家的领袖没有敬畏神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根基呢，就不是建造在神的法则上面。所以呢，权柄者贪赃枉法，还有贿赂、徇私，都是很不出奇的事情哦。这样呢，在一个不公不义的冲刺里面呢，这整个社会呢就会变得非常的败坏，那百姓呢也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生离涂炭里面哦。所以一个经常改朝换代的国家，还有一个罪恶当权的这个国家还有百姓叫苦连天的一个国家呢，请问这个国家又怎能够国泰民安呢？所以呢，当一个国家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更不用想说谈说这个国家将会是一个蒙福的国家，因为国家没有办法安定下来，百姓的心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安定下来为国家来效劳，所以这个国家一定不会是一个蒙福的国家。好，那我们看到我们很感恩神的就是新加坡有公义廉洁的政府，那政府处处都为百姓来着想。我们单单看在这一段阻断措施的期间呢，政府怎样的支持各个行业还有百姓呢，就让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就竖起拇指称赞新加坡齁。所以让我们继续的来为新加坡来代祷代求，求神继续的带领新加坡成为一个公义正直的国家，并且呢在这个来临大选的时候呢，我们求神让许许多多敬畏他的儿女在不同的部门里面能够来做为主做光做盐。那还有呢叫这一个下一代呢的政府呢，能够接下来以神更正直公义的这些法则呢来治理国家，让新加坡呢成为一个更蒙福的国家哈。阿门。好，我们看到地上的国都要以敬畏耶和华才能够蒙福，更何况是神的家呢？神的家也是一样，所以求神保守他自己的教会，让教会的领袖还有肢体都是寻求神的人，明白神旨意的人，并且遵行真理，成为那一位敬畏神的智慧之子。那这样神的国才能够不断的兴旺，不断的扩张。好，我们接着下来看第三大点，就是说到诚实怜悯制服途径。那世人常以为财富呢，世人常以财富来定一个人的生命是否蒙福，或者是是不是富足的一个人哈。但是我们从今天的这些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在神的眼中呢，却不是这样的。那从这一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唯有神能够使人真正的富足，并且呢，富足不只是限于金钱而已。我们看到其实富足还有其他的。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继续的看，就是看神使人致富的途径是什么。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就是诚实不贪婪哦。这是在第六节十一、十九、二十还有二十二、二十五里面说到的。那十九节告诉我们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然后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那首先我们看到要拥有财富，首先人要付上代价耕种自己的田地，也就是说人必须脚踏实地的来谋生，而且呢不追随今生的虚浮焉乐物质享受，那以致呢陷入贫穷当中哦。所以在这里呢也让我们思想到，我们这一棵生命树要长满圣灵的这一个果子，我们就要付代价来耕耘我们的生命，并且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建造。那要努力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真理对齐，这样我们这一块土地呢，新田好土呢，就能够长满更多的美好的果子哦。其次呢，我们看到在这些经文里面呢，也告诉我们，诚实不贪婪是使人致富的途径，因为贪婪的人会想要走捷径，寻找急速发财的这个途径，那往往呢这些途径呢就会使到这一个人不但挑起争端，还会行事为人为达到目的呢就行一些怪癖啊，或者是诡诈的手段啊，来得到他自己所要的，满足自己的私欲齁。 那有些人呢，我们看到甚至铤而走险的去贩毒、走私、欺骗等等。那人最普遍贪婪的，我们常常看到的，甚至是可能我们自己也有做过的，就是想要靠赌来发横财哦。啊，但是我们知道有多少人真的是靠赌而起家，然后靠赌而发财呢，成为有钱人呢？那其实我们知道说，最终呢，这些人不但没有能够成为富足哈，更是成为更加贫穷。那我们看到很多也是因为要发达，要走这一些短的途径致富，最终呢变成陷入了欺诈案啊，或者是甚至是一些谋财害命的事情哈。那这里说到最终呢，这一些人就会不免受罚，并且要变得更贫穷，甚至有时候可能会失去生命哦。那我记得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呢，虽然每个月我的薪水都差不多是接近6000块哦，其实在十多二十年前呢，6000块是算是不错的。但是我常常呢就觉得我很不足，我就常常就想要更多的钱，更多的钱。所以呢，我会买 4D 啊、多多啊，甚至是买股票来投机哦，希望就是突然间变成百万富翁哦。但是哦，这些都是贪婪的行为啊！说真的，我真的很感谢主，信了主过后呢，我就是很感谢主，从来没有让我赢过任何钱哦，所以才不至于陷得更加深，所以不至于掉入那个恶人的情况哦。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贪婪的人里面呢，其实有的是一个贫穷灵的咒诅。那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生活很贫穷，所以立下了内在的誓言，说长大后我一定要赚很多钱，成为很有钱的人。那这些咒诅呢，其实是我们需要奉耶稣的名来破除的，不然这些咒诅就会导致我们经常就把钱摆在第一哦。而且呢，为了要得着更多的钱呢，我们会用尽所有的方法而得罪神。那求神帮助我们知道说，其实忠心诚实的靠神努力的工作，还有知足不贪婪呢，是神所喜悦的，神必要赐福给这样的人哦。然后我们再看第二点呢，致富的条件呢，就是在8跟27节里面所说到的怜悯周济人。第八节说到，人以厚利加增财物，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继续的。然后还有第27节里面说，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样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哈。那神把一切为贫穷人所做的事看作是为他所做的，因为主说，当我们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的时候，就是其实就坐在主的身上哈。所以我们看到聪明的周济有需要的人呢，绝对不会因此而变成贫穷。相反的，当人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却假装看不见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必要多受咒诅哦，不只是没有蒙福，还要被咒诅。那我们看到神呢，其实怜悯是神的属性，而且神就是爱。那神在圣经里面，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他是眷顾孤儿寡妇还有弱势群体的神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天国的法则其实也教导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既然是属神的儿女，就当像神一样，对有需要的人呢伸出援手。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是乐意祝福我们的。阿们。好，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那神在弥迦书6章8节就告诉我们了，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还有与你的神同行哦。所以在这章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总结的就是，今天这章箴言呢，更就是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就是凡是敬畏神、遵行的命令的人啊，并且呢，在透过我们的生活行为，将这个义人活出来，那我们将会踏上这一个蒙福的道路。所以呢，我们属神的人要成为智慧人，行事为人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要选择成为富足的义人，而且呢，并且呢，成为神手中的剑，使我们不但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都要一起踏上这一条蒙福的道路。阿们。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然后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除了线上的弟兄姐妹， 也有我们在场的制作团队啊，跟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在这里来思想神的话。今天早上的晨祷同工已经分享了很多，所以我看时间也不是太多，所以我简单的回应一下。在今天箴言二十八章给我们看到有关特别是我们同工分享关于怎么样踏上蒙福的路的这样的一种的选择。所以其实很长，神把他的话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就是一个给我们来做选择。到底我们选择怎样的一个的路呢？当然这段今天这段经文箴言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句句皆箴言，就每一句其实都有它的精彩之处。那我想尝试从今天这一章里头，如果要挑选一节经文来描述或者补充今天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会特别看到在第九节，刚才同工没有特别分享到这一段第九节。第九节这里说，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证。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证。那这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转耳不听律法。这句话我对照了一下，在新译本。新译本的描述是转身不听训诲的。他的祷告也是可厌恶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你可以想象，今天如果有一位族内的一个肢体来对某某一个弟兄来说 ，OK， 神要我们怎样怎样，所以神要我们能够去饶恕，神要我们能够去接纳啊。当这个弟兄听到这句话来说，哼，就这样走掉。你可以想象，这个就是所谓的转身不听训诲。那转身不听训诲，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它是一个态度。它是一种的心态。那这个心态表达什么？表达轻慢，就是说 I don't care， 我才不管，或者是你讲啊，你管你讲，我有我的想法啊，我有我的标准。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态度在表达的是一种什么呢？一种骄傲，或者一种自我为中心。它不只是目中无人，其实他要表达的是一种目中无神。虽然他不是这样讲出来，但是他的这个肢体或者他的这个态度所在表达的就是一个我才不理会呢。那可是当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这样的描述的时候，很显然这里所表达的这个人会祷告啊。所谓的他会祷告是什么呢？因为当人面对某一种状态，某一个需要，某一个难处的时候，其实他也会祷告，神啊，我现在有这个困难呢，神啊，我现在有这个需要啊，现在我有面对这样的一个的道路，不知道很困难的，这个环境很困难，我需要帮助。可是当这个人祷告的时候，神的回应，或者说我们看到他会经历到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祷告是很厌恶的，会被厌恶的啊，是很讨厌的。那意思说什么？当一个人面对这里我们说是啊，某一个人跟我说话，哎，我就是不喜欢听，因为我知道，哎呀，或者牧师啊，或者组长啦，哎，他每一次都是这样讲的啦，哎呀，他总是很啰嗦的啦，每一次都这样讲，所以我就不想听。那其实这一句话，如果你看英文的扩张版在形容这句话的时候，就所谓的这个他转身不听训诲，那当中就表达了这是包括从神跟从人来的。因为从神来的，当然你说如果神今天用一个超自然的声音啊，就是 Asher 你要怎样怎样，哇，你当然吓到了，你当然就会听了。但是今天如果透过你的小组长啊，透过你身旁的一个人告诉你，哎，弟兄，其实这样是不好的，因为你看，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违背神的心意的，是违背神的律法的。那可能我们觉得 你懂什么？哎呀，你是这样的啦，我有我的想法啊，我有我的原因，为什么我这样，我有我的原因。那很常我们很容易拒绝人，可是这一段经文要给我们看到的，这些经文所看到的，你转了不听律法，不是只说神告诉你，神很少，或者说神很不经常用这种超自然的方式来直接对你说话。当然你说圣经嘛，神的话嘛，晨祷嘛，你来到你读神的话嘛，你读圣经嘛，可是很常神透过你身旁的一个人来告诉你。就像说制定一个标准也好，教会本着爱啊，告诉你教会有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啊，教会有牧养，所以你要归纳在一个牧养，教会有服事的机会，你要参与服事。可是当人的态度是我转身不听，我不愿意听的时候，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如果想深一层，你不是在拒绝人，你实在是拒绝神，因为你的态度表达出来的是一个拒绝神。所以当你拒绝神的时候，其实你想深一层就可以理解了。神告诉你，你说我才不管。所以当你有需要你告诉神，神说很讨厌，我很厌恶。你会看到吗？这一句话所说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怎么样踏上蒙福的路呢？我们要做怎样的选择呢？我们很显然，你选择听从。那听从是在很多细小的事情上，神透过一个制度，神透过一个规则，神透过一个在你放在你的公司，放在你的你的学院，放在你的家庭，放在教会，其实都一样的。神都设了一些的标准，好像是透过人制定出来的。可是当人顺服的时候，你会看见蒙福的路就在这里，因为我们是为了听从。所以当我们的态度对，其实我们的祷告也就蒙悦纳，那我们的道路你就会看到蒙福。这是一个真理的法则。所以我们读箴言也好，我们读圣经也好，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也好，其实神不断透过各样的环境都为了帮助我们的生命改变。所以当你生命一改变了，其实你的道路就会蒙福。所以我想这是今天的一段的补充，所以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就接下来透过一首诗歌，我们一同来敬拜。
说赦免我们的罪，赦免这大地，医治这大地，也医治我们的心田。主啊，让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面都能够按你的真理来做正确的选择，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义人。天父爸爸，我们也祷告说，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听从圣灵的指引，甚至是主啊，你所使用的仆人、权柄和小族长们的训诲，我们都能够听进我们的生命里面，叫我们能够成为你眼中的义人。主啊，好叫我们的祷告能够蒙你垂听。是的，天父爸爸，愿我们都选择成为你心目中的义人，遵行你的旨意，敬畏你，叫我们一生都踏上蒙福的道路。主，我们谢谢赞美你，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